各位好，姓史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首先，福柯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因为后者从压抑与解放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性从来只是被否认和被压抑的。但是福柯却发现，从16世纪末以来，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激活起来，不断被产生和繁殖出来。这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压抑与解放恰恰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即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繁衍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注意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者供人使用的能力。权力向性谈论性，总之，在身体与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着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他与知识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或者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有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福柯不将权力看作一种形式，而是把它看作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比方说，他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权力是什么样子的，他还研究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力的，监狱是怎样设计的，来使囚犯认识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铭记住一定的行动规范。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化。对福柯来说，真理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他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者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福柯的书往往写得非常紧凑，充满了历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来加强他的理论的论证。福柯的批评者说，他往往在引用历史典故时不够小心，他常常错误地引用一个典故，甚至他自己创造典故。米歇尔·福柯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对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批评教育史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是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比方说《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类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非常含糊的。有人就他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倾向质疑他的政治活动，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与乔姆斯基、乔治·莱考夫和简·雅各布相同。福柯的思想多受尼采影响，2007年《时代高等教育指南》把他列为最多人引述的人文科学学者。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